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时间过得飞快，又过了一周啊。一周以来有没有什么在神的话上昼夜思想仔细检讨，有没有什么心得啊？
没有太多的心得，不好意思啊，我是最近看看网上留言，哎，我发现我们周一的节目有点火起来，有没有发现？
还可以啦，你说火起来的还是火起来了？
红火的火，火起来的。
哦，两个都可以。这个因为这些题目是很重要的。我们起先讲到弗洛伊德，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照着圣经呢应该继续讲下去。因为弗洛伊德他教导我们怎么分析自己啊，那这个分析自己的方式呢又是完全与圣经相违背的一个方式。
对。
对不对？与马克思啊、达尔文啊这些人在几个山头上遥遥呼应啊。那我们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边，那个小孩把所带的5饼2条鱼呢照着主耶稣的吩咐说拿过来给我啊，于是这些东西就到了主的手上。
对，
到了主的手上呢，主首先就是望着天祝福，然后他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拨开，就是拨开。
对，
哎，主耶稣要把东西拨开跟我们拨开的方法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上次特别讲啊，这个事情已经在节目里提了好几次了，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神迹的时候要晓得啊，第一啊，神迹就是要你信不来的，要不然就不叫神迹的。换句话说，你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神迹叫你信不来的？这怎么说？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嘛。
啊，这个意思，嗯嗯。
对，你没办法用这个世界的科学、数学，哲学把这些神迹解释清楚。
嗯嗯。
啊，所以很多很多还没有信主或者在慕道的人，走着走着跟主耶稣走到这个神迹啊。他就信不下去，当初经历这个神迹的人反而都信了。
嗯嗯。
读这个神迹的人呢就往往因为这个神迹而跌倒了。
哎，觉得这不可能。
对，所以这就已经告诉我们，神迹是要我们经历的，不是要我们分析的。
嗯嗯。
对不对？可是你要经历之前呢也有一定的分析。你要是单单一个理论上的分析，你就是站在外边看。站在外面打分数，站在外面试着找一个方式来解释它，解释不通，你说这是假的。那经历的人是怎么呢？他真的跟着主，他真的吃饱了，他真的看见这个到世间来的大先知。
哎，就是这个意思。
对，
真正经历过这个事情人，
对，
就不会去考这个真的还是假的，可能还是不可能。因为我确确实实吃饱了，对不对？
对。
哎，但是听说的人呢，觉得在这想来想去，这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这个神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几乎都是这样子：经历的人神迹让他信，没有经历的，光是读到这些神迹的人呢，这些神迹让他不信，对不对？
对。
那当时你看，男丁吃饱了就有5000。四个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而福音书开始流传的时候，这些吃饱的人呢、啊，大多还在世上，你放心好了。
对，应当他们，
对不对？
还都是亲身经历的，他还活着。
对，因为从这个神迹到主耶稣受难呢、啊，一年之内福音开始传开了，那几年之内。有关于这个事件以及这个福音书的流传，如果是假的话呢，那当时你看有多少的人会站起来做见证。
嗯，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不是因为它特别奇特，而是因为这是一个主耶稣公开的指示。
那么这个马太福音大概哪一年开始流行？
这个我就没个准了啊，
考一下，
这你考谁都要给你考倒的，对不对？那没有人真真正正知道那个时候的福音书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可是呢，这个税吏马太，他写这个马太福音，他做税吏跟从主，我们就算他二十郎当岁，可以吧？
嗯，
对不对？那时候人呢，你说可以活多长呢？如果不殉道的话，
那
也没有太长，
六十岁、七十岁吧，最多最多的。
就是的，就是的。我们就算他临死以前写的，那也肯定是要公元第一世纪了，
嗯，
对不
对？
哎，主耶稣死复活之后二三十年、三四十年，这个一定开始流传了。
对，
那这些东西在流传的时候，还不止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如果这个事情是假的，那就太容易被拆毁了。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特别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人，可以说都是信主了，对不对？
对嘛。
所以他实际上是知道这些事情，在这个圈子内的人，不是圈子外的人。所以如果他们在这个福音书乱讲的话，
嗯，
那么他们可以马上指出来。
对，因为这件事情不像其他的事情啊，一个大麻风的好了，他一旦主医好了，你就不相信他本来不是大麻风。瞎眼的说我看见了，大家就开始怀疑你本来到底是不是真瞎。
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个以前比如说主耶稣医治了一个人，他是私下的啊，而且他常常告诉那个被医治的人不要把他张扬出去。可是这次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他的这个执事啊，好像跟施洗约翰有很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施洗约翰下监耶稣那时就传起道来，对不对？
对。
啊，然后施洗约翰被斩，主耶稣一下子就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公开了他这个弥赛亚的身份啊啊，他这个大神迹一行下来呢，是非常非常轰动的。嗯，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主耶稣基督才第一次公开他的真实身份。
从这个神迹的反应以及他所选择的这个办法来说呢，尽管他自己什么话都没说，我们今天回头看，确实可以这样讲的。
嗯，
因为这是第一次主耶稣让大家看见他怎么样的行这个神迹。
嗯嗯，
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超然的能力？这是没有办法被解释的。我们前几次节目也说了，那这个神迹在百姓中一施行开来，那整个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所斩的阴霾啊，一扫而空，
给驱散了。
对了，这一下子百姓可高兴了。本来他们非常害怕，对不对？因为施洗约翰是百姓的盼望，是百姓的明灯啊，所谓他是点着的明灯啊，人都愿意来救他的光啊。那主耶稣呢，他的身份他的职事是隐藏的。
嗯，对，
现在施洗约翰去了，主耶稣反而把他的身份一下子公开出来。这个公开不是用话语上的公开，可是老百姓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这真是那将要到世间来的大先知。这个先知比施洗约翰大得多了，所以他们就要去拥他做王嘛。
嗯，对，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目前为止呢，就在讲这个神迹的重要性。它能够让你经历，而且让你经历到耶稣是基督，让你经历到耶稣，我们就说在人间的价值好了，在人间的能力。
嗯，对，
是不是？你要是光站在旁边打分数，你说这个不可能，那个不清楚，那你就去旁边打分数吧。可是凡经历到的人，哎呀，他就兴奋起来了。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经历到他呢？今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到这个神迹呢？那我们前一次已经说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你是在这个神迹里面是什么角色。
嗯，对，
你不只是门徒，不只是百姓需要主，你甚至不只是那个小孩子把饼和鱼拿出来。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你我就是那个饼，就是那个鱼。
对，我们上次好像提到这儿就停下来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如果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上呢，耶稣就会让你，他借着你来行他的神迹。可是呢，他是要把你放在他手上的自己啊，或者这一小群人啊，这一个小教会啊，这几个门徒啊，他把你拿在手上，望着天祝福，然后就把你拨开了。拨开了，他把你分出去的时候是照着众人所要的。那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顺序，在这个顺序里边有一个环节就是拨开啊。那这是我们很要注意的重点，因为今天的人就是常常拨不开，你晓得吧？
哎，这个话怎么讲？
因为第一，马克思把我们的历史拨开啊啊， 达尔文把我们的意义拨开，弗洛伊德把我们的内在拨开，我们被这些人拨惯了之后啊，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看我们这个群体，你怎么看神做工，通通有了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角色了，
全部打上他们的烙印
了。对啦，因此主耶稣要把你重播一次的时候，你往往被播得稀里糊涂的，你就不愿意乖乖的留在他手上了。
嗯嗯，
那这个东西不用讲理论了，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从一点实际的例子来说，因为我们前一次已经说了弗洛伊德大概怎么拨开每一个人的内在。
嗯，对，把人三个结构，
对，这个是深入人心啊，这个我们上次也说什么意识啊、潜意识啊这些字啊，就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简直就是牢不可破了。
对，需要复习一下，就是说他把人的结构看成是本我、自我、超我。
对了，
然后人有一种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反而决定了你表现在外面的意识啊、行为啊，
对，
都是由你没有意识到的这种潜意识来决定的。
我还记得国内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了信来啊，很早就写了信来，他说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讲弗洛伊德，他就说我觉得这个照着弗洛伊德这个本我、自我、超我这个东西来分析人也挺好的嘛，也挺合理，也讲得通的嘛。
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了，比如说我们往往拿来举例子的西医、中医这些问题。
对了，
你的感冒发烧啊，西医可以治好，中医也可以治好。
对，可是他们把你怎么拨开，告诉你这个原理，可能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完全是两回事。西医是用什么细胞啦、解剖啦、什么炎症啦来解释，而中医呢，用什么阴阳不调啦、什么弯啦、寒啦、热啦，还有什么五行啊之类的东西来解释。如果从这一方看那一方，完全是不相容的。但是在有些时候，他们往往还是能够把你这感冒治好。
对，或者他自己看自己，他总是合理，他总是要自圆其说的。
哦，那是太合理的。如果从这个中医角度啊，你觉得这一套理论啊，非常的博大精深，
对，
是吧？阴阳啦，五行啦。那是不得了的，渗透了整个宇宙的奥秘。
所以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嘛，讲不清楚的东西他能够把它在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情况之下呢，能够把它全盘说明白了，接受下来，我们大家觉得这样就够了。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把西洋人弄疯掉。
对对，但是如果早一点说，如果是中国的，假设中国的跟这个西方列强比起来，中国还比他们高出一截，在这个经济上、文化上，那时候啊，他们可能就要过来学中医了。
现在已经开始到这个情况了，
到这个情况了。中国人看西医已经觉得不屑一顾了，或者觉得不知道说什么了。
是啊，西医的问题很明显嘛，那中医还有很多模模糊糊的东西，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是不是？我们的哲学思想，我们各种东西啊，尤其借着奥运会的这一下子，中国人真的要抬头了啊！现在你要是会点什么中国东西，那是可以在美国靠着它混饭吃的。他们国人很崇拜，
是不是？
那当然是。不，
那个拔火罐，你想看，如果以前西洋人看到中国人用拔火罐来治病的话，不疯了才怪。
吓坏了，对，他把你抱
跟这巫术没什么区别，在他看来。
对，不过中国家长真的要小心了。你给自己的小孩子拔火罐呢，你小心呢。你得给小孩子写一张条子，要不然小孩子到学校被老师看见，他以为你在虐待儿童了，把你送交这个真的社会工作。
我国内是有一部这样的电影
哦，真的、啊，
就是他是以文化冲突为基调嘛，就来探亲到北美的爷爷给这个孙子孙女，他孙子孙女，我没看过这电影，但我知道，不是拔火罐，那叫什么刮痧，对，
刮痧，对，
刮痧，
刮的老师
以为他刮的身上青一片黑一片，给学校老师发现就把他告上去，告上。
Yeah, 这种事情是真的是会发生的，因为文化差异。但是我们现在讲怎么把人拨开，这个不是文化差异啊。要知道我们现在是把自己交在耶稣的手上，他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希伯来书里面呢讲得很清楚，他说啊，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连万物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我们了。那怎么样一个赤裸敞开呢？他说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啊，这话念起来有点生涩。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主啊，就我们还是用上次那个庖丁解牛来说好了。当我们把 自己摆在主的手里的时候，主一定做这个拨开的工作。他怎么拨开？哎，这个其实真的是我们现代，尤其受到种种西洋文明、东方文明精神污染的人呐、罪人呐、离开神很远的人呐、重新需要学习、重新需要思考的。神怎么看我们这个人？他怎么分析我们的内在？他怎么分析我们的家庭？他怎么分析我们的教会？这一个决定了你在神的手里面能不能被拨得开。啊，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太玄啊，但是呢我们就拿这段话里边的几个重要的词，比如他说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那骨节与骨髓是指的什么？我们的肉身，对不对？
嗯，
肯定是肉身嘛。
对，
魂与灵啊，照着圣经来看呢，人不是分成什么自我、本我、超我，或者是潜意识、下意识、无意识，而是分成什么？分成灵与魂与身子。
嗯，对，
圣经是这么分的。你必须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同意主的说法，你同意让他这样拨开你，那主才把你分得出去。
哎，那么蒙哥要请教一下，身子好理解，那么灵跟魂有什么区别呢？分别指什么呢？
哎，这个就是神的话给我们启示到什么地步，我们就明白到什么地步啊。这个救恩被形容成拯救我们灵魂的救恩，而这个身体呢，被形容成取死的身体，卖给罪的身体，必朽坏的身体啊。那照着圣经，照着尤其是罗马书里面替我们的分析来讲呢，基督徒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一得救，我们一信主就得救，你这个人全部都得救，是不是？你这个人从这个人的整体上来讲，到底现在得救到什么地步，将来得救到什么地步，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
哎，说来听听。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好几次，这个我们喜欢问这个一次一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太没有程度，因为圣经不是这样用的嘛，这不是圣经的话嘛。圣经所说的得救啊，你要照着罗马书的顺序来看，我们不厌其烦的在跟弟兄姐妹一再讲这件事情。
嗯嗯。
首先，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是一个从神的审判里面、神愤怒的审判里面得救了。
嗯，这是一个。
你所有的人一信主，就都从这个愤怒的审判里面得救了。
嗯嗯。
可是这个愤怒的审判里面得救，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灵魂呐、仍然住在一个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边。
对
啊，换句话说，身体的得救还没有实现，就等于这样讲了，这样就
你的意思还是说身体也最后也得救？
对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到最后的一个得救就是身体得赎，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我们有一个与主相似的身体，有灵性的身体，有属天的形状。
哎，平常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哎，在我印象就灵魂得救了，然后我们这个身体是要朽烂的，所以就让它朽烂腐朽了。
现在整个基督徒的问题出在这里，你会看说，哎，这个人怎么得救了，看起来像没有得救，那只是因为他得救的灵魂拿他这个还没得赎的身子没办法，他让自己顺从了身子的私欲，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是不是一定需要这样顺从？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叫我们不要再这样顺从他了，我们已经不欠他的债了，而且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在的身子已经是圣灵的殿了，已经是属于主的，因此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
对，
你的身子虽然荣耀神，可是你这个身子能不能承受神的果？不能，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的。
嗯，
我们这个身子仍然是卖给罪的，像一部老爷车仍然是老爷车，那个天上的跑车啊，神还没给你，可是他虽然没给你，他叫你现在就练着开这部老爷车，开得好像天上的跑车一样。嘿嘿，那这个就在乎你的本事了，这个就在乎你对于救恩的明白，在乎你晓不晓得怎么样在凡事上依靠主，尊主为大，对不对？大概是这样一个解剖的路数啊。我们是得基督徒根本的灵魂，让我再说，是已经得了救的灵魂啊，住在还没有得赎的身子里边，而这个身子呢仍然是卖给罪的。
嗯，这是第一层次。
对，
我第一次得救。
圣经并没有一个名词把这个分成第一次得救、第二次得救，甚至不是说第一阶段得救、第二阶段得救。我们是有圣灵出熟的果子，仍然在这个肉身里面干什么？劳苦叹息，深想得到从上头来的房屋，是这个意思。
嗯，
当你一得救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做成在你身上了。不过圣经又鼓励我们要做成所谓成圣的功夫、得救的功夫。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了，尽管你的身体仍然是从前那个身体，那个罪仍然住在你的身子里边，但是你要晓得啊，这个罪今天在你的身子上已经没有势力了，你已经不欠他了，你可以不要顺从他了。
所以就罗马书上话说，就不再做罪的奴仆。
对了，你要反过来把你的身子献给神做义的奴仆。这一部分的救恩不是自动的救恩，这一部分的救恩是半自动的救恩，不是全自动的救恩。
嗯，
所以这是一些圣经怎么拨开我们这个人，这是一个基本。这个基本呢，你得服在神的手下，因为我们在神的眼前，我们在主耶稣的手中，在主的眼前是赤露敞开的，是没办法隐藏的。
嗯嗯，
他能够把我们这些事情分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你自己要分得清楚啊。在希伯来书这段话呢，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没有和前面一段话连在一起啊，你必须要从前面读过来。
前面还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然后他再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啊，把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给你辨明，都给你破开。
嗯，
什么意思呢？人来到神的面前呢，他叫我们第一，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什么叫竭力进入那安息？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就好像这些门徒，你必须把那个五个饼啊、两条鱼啊，怎么样啊，送到主的手上。
对，
一旦进入主的手中，你要干什么？歇了自己的功。你不要干什么？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是说，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原来在希伯来书里面连贯下的意思不完全是这方面的意思，还有很多别的意思在里面。但从我们要讲这个经历神迹，要主把我们拨开这件事情，你得晓得一旦在主的手中，你要干什么？安息，歇了自己的功，不要去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什么叫做不信从的样子？自我啊，本我啊，超我啊，下意识啊，潜意识啊，理性啊，分析啊，那个叫做不信从的样子，都是我们学来的样子。
嗯嗯。
什么叫做安息？歇了自己的功，你让主来分析你，你让圣经的话来分析你，把你心中的思念和主意，把你的灵与魂和你的肉体给你剖开来了。怎么剖开的？你的灵魂已经得救了，你的灵魂安息在主里面，你现在根本就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了。那你的身体怎么样了？罗马书的结论，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对？要将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再的提醒弟兄姐妹啊，在今天的讲台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模糊的。有没有人要奉献自己？他奉献自己。圣经不是叫我们奉献自己，不是要你奉献全人。这个你自己，你的全人有没有奉献呢、啊？是在乎你的身体奉献了没有？
嗯，
对不对？
但这话不是很好理解。如果按照我的理解，比如说把身体献上，
嗯，
主要指的是做一些侍奉的工作。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很简单嘛，啊，主耶稣讲了，对不对？如今怎么样？世人看不见我了啊，可是世人看见谁啊？看见你们嘛。
嗯嗯。
主要做的事情，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差遣谁的什么？身子嘛。有一个最小的弟兄在那里有需要，有一个亚细亚的孤儿在风里边哭，呵呵，主要去帮助他，主就一定要差得动一个身子啊。
嗯嗯。
从开头就是这样，耶和华不是对摩西说吗？哎，他们的苦情，他们的哀声我都听见了，我下来特要拯救他们，可是我下来拯救他们，我一定要差谁去啊？
差摩西去。
对啦。所以有一首歌，有一首诗歌很好，他说：主啊，我将双手献上，因你手曾被钉痕所伤。
嗯，
在加略山顶十架旁，过犯你当，平安我想。主，你的手啊，我的手给你当你的手用，我的脚给你当你的脚用，而不是说我愿不愿意，每个人都愿意。 你要不要奉献？每个人都要奉献。可是到最后啊，你有没有一双手在主要用的时候给他用？有没有一双脚在主要拆的时候就跟着主走到那里去？那个才算数。
我记得，上一周还是上两周，你跟小贝在这讨论这一章节的时候，我真的是出来几集的时候，小贝说
是
给你逼的，环顾作业而言他。所以我今天也决定不吭声了，就是
这不是给我逼的，这是圣灵的话，这是圣经的话，把每一个人逼得没处走，你知道吧？
对，这里有一种压迫的力量，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他把这个事情摊在你的面前，你服不服？你服不服这个说法？对不对？你因为我们不能将事物缠身。什么叫做将事物缠身？就是主要拆你，世界的王也要拆你。主越需要你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越驱动你，到最后看谁是谁的。好了，那这是他一个基本的分析啊。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姐妹，你要是不服气，你要是不明白，没有别的办法，拿一本圣经啊。我们好久没报了，281-561-9747。哦，我们前两周留言机出了问题，到最近我才发现，所以刚修好。如果前两周您打电话来无法留言的话，很抱歉，但是现在请您打电话进来，如果要圣经，我们就会寄给您。哎，这个题目很有谈论的价值，但是我们得放下插播，免得听众朋友听得太枯燥了。待会儿回来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伐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6:21，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没果子，我说道。可是令我惊讶的是，人们很喜欢谈论这类事儿，在台上宣布自己的果子，这些事儿会激起强烈的羞愧感，真不喜欢谈论他们。越是千古罪人，越容易信靠上帝。难道罪越沉重，就比普通人更显虔诚吗？有时候我们在诉说自己过去不信主的事情时，会夸大自己的罪，是不是这样的讲述听起来就更具有对比性呢？还有羞耻可言吗？丈夫和妻子和解了，本该祝贺，但导致破裂的细节该隐藏起来。有的书上记录的婚姻事件让我畏缩。为什么人们对此有这么高的兴致？这是在怂恿犯罪，不是在赞美宽恕。基督对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宽恕有别于普通人吗？和我们一样吗？如果真是那样，上帝的恩典岂不就因罪加增而显多了吗？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罪应该引起我们的忏悔，甚至提说他们都会让人感到无法形容的悲哀。正是因我们的罪，基督才会被钉于十字架，遭受死亡的痛苦。我们不该再如此轻率地提说罪。我们享受了太多的罪中之乐了。保罗在给腓立比的书信上写道，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位使徒在做犹太教的领头人物时，拥有了许多属世的名利，可当他后来在另一封书信上提说这些往事时，心中充满了羞愧。我们是否拥有宋尚杰的心智？作为中国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他没有在办公室的墙面上展览自己在这世上的成就，而是把那么多年才获得的所有的学位证书和荣誉奖章，在返回中国的途中，统统抛入太平洋。有的人会这样问道，那要怎样看待奥古斯丁在书中所做的忏悔呢？我不是奥古斯丁，没有人是。如果我可以用 Hippo 主教的方式向公众完全坦言自己的罪的话，那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忏悔录中没有一点自吹自擂的味道，每一页都透着泪水和羞愧，这应该是我们诉说信主经历的唯一方式吧。而这样做，我们也会从中收获到真正的果子。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现在有一件事情报告，就是岛令阿姨她马上就要开始举办万国儿童布道团有效教学法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课程。第一级是从15号星期一开始，第二级呢是从18号星期四开始，都是为期11周，每星期一星期四开课，时间都是晚上7点到9点半。那现在正是报名最好的时候，您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留言电话281-561-9747，那岛令阿姨自己就会和您联络的。我们非常鼓励在教会里面啊担任主日学工作，或者对这方面愿意学习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们啊，也包括弟兄来参加这个训练课程。他能够告诉你怎么教小孩，怎么为小孩子准备一堂课，让他们上得很有兴趣，你呢也教得很起劲。好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当我们把自己当成一块饼放在主的手上的时候，它这个剥开啊是怎么个剥开法，和我们从前所学的一切心理学啊、唯物史观呢、到底有多少的差别。那这些事其实在圣经里面是写清楚了的。听众朋友，请您拿一本圣经去把罗马书好好的读一读，你看看人家到底是怎么分析的啊，保罗所说的福音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们一旦信主了，你仍然有一个从前的身体，这个从前的身体，那个从前的罪啊仍然住在里边，那个罪仍然活生生的与你的身体同生死共患难，这样说好了。
对，
不过呢，从前你的灵魂是没有选择的，他一定伺候这个身体的需要。
嗯，对，
这个身体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个身体让你以为身体里面的罪所想的所打算的一切是你自己，他在骗你，那个不是你自己啊。人犯罪了以后才有这种所谓的自己啊，我们那时候讲过了，对不对？
对，就是亚当夏娃之后，
对，他发现自己，先发现的是自己而不是赤身露体。
对，
只是他发现自己的时候连带他知道自己有一个赤身露体的现象，
可能他先发现自己的才知道自己赤身。
对呀，对呀，所以底下就讲他就为自己，没有一个知道自己的人不为自己的。但是那个自己是不是真真正正神所造的你，那个是不是你的灵魂，其实不是，是罪在你身体里边的种种发表、种种欲望、种种打算，这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他在欺骗你，那是你自己，那是你自己，其实那不是你，那不是你的灵魂，那是你卖给罪的肉身做你的主宰。那你说得救了有什么不一样？哎，所谓灵魂得救，第一个经历可能是灵魂苏醒，你发现说，哦，我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倾向、听神话的倾向，我里面不愿意去辩驳，我愿意听从神的话，你这个灵魂开始醒来了，你能够体会到一个不一样的真实，是与神与天国有关系的，你能够开始明白你天父写给你的信就是圣经。因此当你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看见一个不一样的道路，你能够看见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对，这个时候你灵魂认识到你的身体或者你原来的身体不是你的全部了。
哎，那个可能还没有完全，但是开头的时候我们就是像希伯来书在后面所说的，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望见什么？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在天上的。
对，
对不对？我开始觉得说我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你对于人生，人是什么，开始有一个新的觉醒。就好像我们在节目里放过好几次的那首诗歌，他说我的灵行转悠悠，唯声说为何久留，岂不知我们做客旅，寄居在此，安息在彼。这个一般来说是第一步的，在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第一步的。那同时呢，你开始对于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件事啊，也逐渐逐渐有了一寸一寸伸进去的认识。起先以为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好了，后来呢你发现自己真是个罪人，再往后呢你发现你这个罪人到底罪在哪里啊，
承认自己是罪人跟发现自己真是个罪人这有什么区别吗？
哎， 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呐、啊，我填表的时候都会填呐、啊。就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是中国人，就是打球的时候一下，哎呀，中国队赢了，你特高兴，那个时候你叫做发现自己是中国人。
嗯，这个可以理解。程度上，这个在程度上有区别。
哎，很多人接受主，他是观念上说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我也是罪人。
嗯嗯，
我同意这个说法。是不是？那我同意这个说法，我进来之后呢，神的工作没有完的，他的话要把你的灵与魂、骨髓与骨节都给你扯开来。
嗯嗯，
到底你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你这个人的身上啊，那个显而易见的出于肉体的私欲有多少？他已经沾污了你一切的言语行为，一切的心思意念，一切的打算。啊，这时候开始慢慢看见了。以前觉得自己还不错，现在觉得啊，自己上次才说了，最高尚、最高尚、最高尚的行为里面，也有最污秽的动机在里边。
对，
哎，分不开的，越来越看自己这个人呢，是一无是处，最后你就会像保罗一样发出一个呼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什么
身体？
对，我们基督徒喜欢讲什么老我啊，
嗯，
这个字其实不清楚的。圣经的字很清楚，身体，身体的私欲，身体的邪情与私欲。简单的说呢，照着圣经的拨开的方法，照着圣经这个福音救恩道理的拨开的方法，凡是坏的他都给你算账，算在你的肉体上。
哎，这个就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啊，绝对是蛮合算的一张算账方法。
对，非常非常种族歧视的。只要是坏的都是出于肉体的，只要是出于肉体的就通通都是坏的，是这么算的。那你的灵魂还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所谓的炼净与拯救，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啊。但是整个圣经的主题其实不是要我们在灵魂上再多下功夫，那个是神所做好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这一苏醒你就苏醒了。
嗯，
我们今天在中国尤其根据尼托生的传统，有所谓魂的拯救、魂的炼净，这个弟兄姐妹你自己可以去圣经里面看一看啊，这个说法其实与保罗所说的说法是有相当大差距的。
对呀、啊，所以我正刚才问呢，我也听说过这样有灵有魂，那么灵跟魂到底怎么区别呢？
对，任何一个仔细读圣经的学生都会凭良心跟你讲，圣经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下功夫。
哎，我没看到这种很明白的这种
说法。真的是没有，他尽管在这里说了神的话可以把你的灵与魂切开来，可是他并没有告诉你说切开来之后哪一个归哪一个，我们的哪一部分是所谓是灵啊，我们常常说那是神知觉，或者哪一部分是魂啊，思想啊、意志啊、情感啊，这是魂。圣经真的没有讲得这么清楚，这方面他没多说了。虽然如此呢，他又跟你说了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反而是重点。
哎，这不用说，这每个人都
知道什么是从肉体来的。
嗯，对，
让你能够知道自己有一个多么深、多么无可救药的问题，就是你的肉身还有住在你肉身里的罪，他不断给你出主意，那个叫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你千万别去跟他，那是你真正的敌人。你这样一下子啊，你就安息在主的手里边了。你对于从前这种这种不信从的样子啊，什么自我、本我、超我、潜意识全给扔掉了，一下子就扔掉了，因为他不对嘛。
嗯，
他根本给你一种错误的入门的分析，他让你对自己有一个完全错误的指望。不过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要服气，你不信的话，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做出去就有很多很多人不服气。
嗯嗯，
啊，平常我是不太愿意说圣经怎么讲，我们用圣经来辩驳。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我欢迎你啊，从圣经里面好好的去读一读，看一看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是不是把一切坏的都归到肉体上，把一切出于肉体的都叫做坏，对不对？
对，
我们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魂啊，可能是我们的意识。你看这个，马上这个弗洛伊德的名词就出来了。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圣经没这样讲，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圣经的话本来不难明白，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每一个醒过来的灵魂一定明白这句话。
对啊，这一直我是想请教蒙哥的，就是这个灵跟魂的这个分法，我也听了很多很多了。
没什么好讲，圣经没讲，
就圣经没讲。好，这样我就很舒服，因为对我来说太复杂。你看灵魂跟身体这一分， 很简单，
对吗？他叫你把这两部分分好，这个苏醒的灵魂，这个重生的你啊，圣经这部分是讲的，圣灵借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边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者的生命，那死里复活者的灵因信住在我们里边。
对，
我不但是复活的灵，我有一个新的啊，对我自己的一个体认，并且我会发现说那个才是我的新的自己，用圣经用保罗的话来讲呢，是我里面的人。
那所以他对灵魂本身灵跟魂没有什么再详细的说法的，
这都是传道人去说的。
哎，但是我是听说了，甚至我们教会里我也听说有些人有的弟兄姐妹是这样说法，所以搞得我因为学圣经不深嘛，也不知道到哪去找根据。
就去读圣经好了，圣经没有说的这么清楚，我们不需要说的这么清楚。我们知道，哎，那个礼拜天早上催着我起床，觉得我应该去教会的那个是你的灵魂还是你的身体啊？
那是灵魂。
对对对对对，那个跟你自己说，哎呀，教会这么乌烟瘴气，我就不要去，再睡一下有什么关系？那个是谁呀？
啊，肯定是身体。
对，那个就是罪和你身体的心。
对呀，简单明了。
简单明了，你拒绝这个接受那个，跟着走就没错，对不对？
这样就很好办。
明明自己已经没有钱了，看见人家有需要呢，还想说我应该把这个钱拿出去，是不是？这个是出于什么？
灵魂。
对，尤其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是不是？因为主耶稣肯定会这样做，然后我也愿意这样做，从我里面发出这个善呢、啊，那个善的源头是从主来的。我开始有了主耶稣基督怜悯心，我不但有那个怜悯心，我还有一个意愿，愿意去顺从这个所谓神的律。那个是我的什么灵魂，得救的灵魂，是不是？可是灵到手已经是伸到口袋里边了，掏不出支票来，掏出来是大麻风，是一张空白的支票。
嗯嗯，
那个是什么
啊？那就是身体。
对，这两个，哪一个是你，哪一个不是你？哪一个是你里边的人，哪一个是怎么样应该归入基督与他一同埋葬的人，是哪一个？这个很容易分清楚。
那么如果在银行里，我想写张支票时，突然发现这张支票写出去啊，我银行的账里的钱要低于这个银行规定的 minimum， 那怎么办？这个是这个时候是算是灵魂在这起作用呢，还是这个身体在这起作用呢？
这个时候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这种支票存款啊 overdrawn 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找另外一个人灵魂替你出点主意好了。这事儿起初是不复杂的。
嗯嗯，
你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圣经里面一切的话，新约里面一切的规矩，你看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街口上，站在十字路口上让人家看见。你要祷告是什么？是对的还是错的？
对，
是对的。你得救一定知道要祷告，一定知道要去读圣经。
对
啊，那你虽然要祷告，虽然读圣经，可是呢你同时又有一个动机，又有一个意念，是干什么？要站在街市口上，要大声，要让人家都听见。那个是出于什么？
出于你的身体。
对嘛，卖给罪的身体，在那里替你敲锣打鼓。哦，你要这样是不是？那可以再多给一点吧。这个超过你银行的存款的限度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反正主会自然帮你补上的。这些东西你当然要小心一点的，对不对？
对啊，那是给罚款就不好了嘛。
他不是说我们不要祷告，他是说你不要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不是说你不要施舍，他是说你施舍的时候小心你的肉体，因为你的肉体会给你出个主意啊，让你在街市上吹锣打鼓，让人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是一点都不难的，那就是刚才圣经所说的，我们心里面的什么，心里面的思念和主意都给你破开了。这是一个得救的人呐、啊，应该能够明白的。那当然我们可能需要回头把这个名词稍微解释一下啊，因为你要是不是在教会里面长大，没读过圣经，对这些名词会听得很奇怪。因为我们一般说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肉体，指的就是戳了会流血啊，打了会痛的那一部分，那个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所谓的主张啊，喜好啊，照说他自己并没有另外一个主见嘛，对不对？可是圣经偏偏要这样讲，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另外一个主人，那个主人叫做罪，那个罪可是活的，他跟你的身体已经有了100%圆满的结合。他从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从小就陪着你长大，从小每天在你旁边发表意见，他就像一个人一样的，这个人一直是你的统治者，所以我们被圣经称为罪人。 因为罪在借这些身体的私欲来奴役管辖我们。现在你虽然受洗了，得救了，可是圣经一直说我们的身体的邪情私欲背后的那个罪还可以是非常活跃的，所以他就主要用肉体这个词作为他的位格。所以这个肉体一方面跟罪的各种主张倾向有关系，一方面呢又确实是这个说了会流血打了会痛的东西。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如果得救的时候不读圣经，逐渐呢他又开始搞混了，因为他仍然把这个卖给罪的肉体，这个罪的声音，包括撒旦的种种建议，当成他的自己。他心旧不分了。主耶稣说你一定要从仓库里面拿出新东西旧东西来，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其实我们只有一个皮带，就是旧皮带，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新酒，就要把这个皮带当成一个新的皮带献给神，让主来拆，让主来用，这样就行了。你要知道这个拨开是非常重要，要不然主没有办法把你分给众人的。
对，
你分着分着是照着众人所要的，那你分到你的冤家的时候，你说你这个人我恨你，我还要给你，我就不给你，那这时候你就麻烦，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你
肉体出问题。
对
呀，你心中的罪在你的肉体上发动，然后你这个肉体在你身上仍然有势力，你在仁义的道理上你还没有操练熟习呀，你还没有习练通达，你还没有成为一个吃干粮长大成人的人。什么叫做长大成人？难道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肉体吗？难道他先得到了那个得赎的身体吗？难道他里面没有罪想要做他的主人吗？一样的，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不过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哎，这一点你得学会。
对，来，这一点是最难的。
对，我内心就不会受撒旦的控告，同时我更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机会。这些事情呢，白见了，我跟你讲了，讲起来真的是蛮心痛的啦。因为今天的教会好像不教导这个东西，你晓得吧？你看保罗花了多少时间来教导这个东西，主耶稣花了多少时间来讲这件事情，今天教会不教导这个东西。
哎，今天教会讲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说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信主以后过得幸幸福福快快乐乐，
或者我们又把一个人当成一个模模糊糊的整体，这种人叫基督徒，那种人叫做外邦人，这个基督徒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
对
啊，你如果有这样的表现呢，上帝会加倍的赐福给你。我们这个道理啊变得非常奇怪，与圣经所说的不合嘞。所以这个拨开呀、是非常重要的。我真的劝听众朋友，劝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多多下功夫。怎么读罗马书，尤其是六章七章八章，你要是读懂了，对你真的是很有帮助。基本上他每次在说我的时候，那个每一个我啊所代表的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讲过，有的我是讲到你得救的灵魂，有的我呢是讲到你卖给罪的肉身，有的我呢是讲到一个整体的表现。
所以罗马书不那么好读啊，
全部都叫做我。哪个我是什么时候，你把这件事情分清楚了，一下子罗马书就变明白了，一下子你就知道说，哎呀，我可以怎么胜过我自己的软弱了。
对
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被主所拨开的手续一定不能够少，那正确的照着主的话，照着神的话，把自己里面的思念和主意都给辨明开来了，这是主从天上给我们的祝福。这是主要把我们拨开所用的顺序和方法。如果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进入安息，歇了自己的功，不再学从前不信从的样子，不再用从前那些妄言的小学啊，世上的理学啊，来分析自己，分析神怎么做工，分析教会有什么需要，分析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啊，那你就有福了，因为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要在你的身上成为多人的祝福。
所以啊，就是说这个让主把这个饼剥开，跟罗马叔叔讲的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我觉得是同样一个道理。
对，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所献上的是身体，不是你的支票，不是你的时间，不是你的全人。他特别讲身体献上，因为你一旦明白了这件事情，就晓得这个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应当的。这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你的身体明明不洁净，他说你一献，因为你明白他的问题在哪里， 明白我们今天的身体还没得赎，明白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身体的软弱里面和万物一同叹息劳苦，等待神儿子被神儿女得赎的日子啊。
对，
因此你的身体的软弱是根本就是命定是怎么回事的，你的身子不会好的，只是你这个不会好的身子呢，已经卖给罪的身子呢，仍然因为归入了基督的死，今天已经不欠罪的债了，你可以不必顺从他了，你叫他退去就退去，你叫他回家就回家，你叫他跟着我走他就跟着你走了，叫身服我是这么服的，你把身子献上当作活祭，主你的手钉了十字架，今天请你用我的手，你要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嘛，就是这么回事。那这样的奉献并不需要有别的条件，是神所悦纳的，是圣洁的，而且是理所应当的。
对，
对不对？这个话讲的是滴水不漏斩钉截铁，这是整个基督徒的诀窍啊。那你当然你是要摆在主的手里边，你摆在主的手里面，
不能摆在魔鬼的手里面，
你不能摆在自己的手里面，你一旦明白了这个事情，你就迫不及待把自己献给主，因为你太不可靠了。
对，
这个撒旦太狡猾了，这个罪跟你太熟悉了，对不对？你稍微给他一点机会，他一定胜过你。你看主耶稣进了西门彼得岳母的家，这以前我们讲过了，那西门彼得啊是犯了热病躺在床上，你犯了热病就是会躺在床上，你发烧你再有力气呢，你说这个 Michael Phelps 他游得动吗？游不动啊，他能破世界纪录，他再有力气他躺在那里，然后主拉着他的手，他的热就退了，他就能够起来服侍耶稣。那我们那时候也特别讲，这个热就退了和前面那个鬼就赶出去了不一样，哎，使你发热病的那个原因还在不在你身体里边，当你受洗的时候，罪在你这个肉体上还有没有权势？还有，你这个事情弄不清楚你非跌倒不行。那什么时候你可以服侍主呢？拉着主的手热就退了，你就可以服侍主，你就能够做你所当做的事。若是你把主的手一放，那麻烦了，你又怎么样？又倒下去了嘛。
嗯嗯。
所以有个传道人常常讲说，哎呀，你看那个灯管，日光灯管，它无论烧了多少年呢，它要是没有电它还是黑的。
对，
就这意思了，对不对？你的身子从前怎么献给不义不法做奴仆，你今天照样献给什么？献给神做奴仆。他讲的整个的征战之地啊，兵家必争之地是你的身体，他不是讲你的灵魂，他不是讲你的时间，他不是讲你的工作，甚至不是讲你的钞票，他讲什么？你的身体。谁肯为我们去？
这一点真的讲的不多，我们一般在教会传道的很少有人这样讲，我们讲灵魂讲的比较多，讲奉献讲的比较多，但是这个身体到底怎么处理？
对，你怎么样让一个得救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奉献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样教导弟兄姐妹知道说，哎呀，你仍然败坏是理所当然的，只是你必须要拿这个败坏有办法，你今天已经不属于这个败坏了，这方面的教导今天几乎是很少听见。
对，
所以我就说嘛，那个因信称义那个罗马书头一页啊，呵呵，是弄清楚了，可是罗马书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弄不清楚啊。那这个诀窍都在于这个拨开，你一定要照着主的办法拨开。人若想立自己的义，就不能够服神的义了。你必须乖乖的安息在主的手中，让主照他的话把你这个人分得妥妥当当，那你就晓得，哎呀，服侍主是一件很轻省的事情，你也知道怎么安息在主里，保守在主里，不会随便乱动，你这一动就出去了。
嗯嗯，
你什么时候一从肉体里面想要帮忙，你肯定就出去了啊。
对，
但是肉体是还没有得赎的身体，灵魂是已经得了救的灵魂，有一天神还要把我们这个灵魂从我们肉体的辖制里面完全的释放出来，那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灵性的身体，是没有罪的身体，是与神的儿子相似的，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是荣耀的身体，那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复活。
那就是说我们即使死后在复活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具体的身体样式，
那就没再讲清楚了。保罗讲说既有属土的就有属天的，对不对？啊，有这个朽坏的更有一个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所复活的是荣耀的。 我们今天在等候那个复活的盼望啊，是欢欢喜喜的在诸般的患难中。我们的患难的根源是什么？是我这个还没有得赎取死的身体。凡是在这里边凭着信心在忍耐的，叫做与主一同受苦。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定义。这里面牵涉到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照着保罗的分析，照着这个把福音道理、救恩道理讲明白的这个执事，这个外邦人的使徒替我们说清楚的话去看自己的话，听众朋友，我给你打一个保单，你会发现，你会非常非常的喜乐，你会发现自己原来这个救恩是这么美妙，原来我把很多事情都搞错了，哈哈。一旦发现了这件事情，就像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是不是他发现枝子原来就在树上，呵呵，我不用再费力的去连在树上，我也不会离开，对不对？可是我这个枝子为什么还这么腐败？哎，这里边的原因就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话里边。
所以得救以后我们这个身体到底怎么样，哎，也就不用多考虑了。
不是不用多考虑，你必须知道身体是彻底败坏，
嗯嗯，
而主还是把你留在这个老爷车子里边。
不，我指的是复活以后。
哎，复活以后那当然了。
对，复活以后你这个车子到底怎么样？那个车啊，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我们就不用多考虑了。
对，别的事情我不晓得，有一件事情我跟你保证，我娶的这个妻子是天上第一美女。那个复活的荣耀啊，那照着神的恩典，照着神的赏赐，在天上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个荣耀的身体啊。那弟兄姐妹，真是你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但是他今天给我们是一个盼望，是要我们往着那个目标竭力的去奔跑，是进入那一个是真真正正的安息了。
对，
到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这种得救的灵魂与还没有得赎的肉体之间的抗争，就不再有了，对不对？
对，
反过来说呢，你也就不再有为主摆上、为主奉献、为主受苦、为基督受一点凌辱的机会，你通通再也没有了。
也就是这种所谓的真正啊，这种煎熬啊，都不再。
世外桃源啊，对，什么都没有。
世外桃源也没有了。
哦，那当然了，对。所以今天你要能够服侍主，哎，你还能够为主做一点事，你还能够与主一同受苦，为基督受一点凌辱啊，请你赶快把握机会。等你到了天上，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今天讲的这个东西，虽然我们讲的非常简陋，但是实在是最最切身、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呢，可以慢慢的一层一层讲进去。
哎，我们这个十四章算不算讲完呢？还是？
哦，还没有了，还没有了。这个往下要发生一件大事情啊！
我觉得也差不多神迹
了。
我们这个十四章是从好像福音营以后开始讲的。
哎呦，这一眨眼已经过了两个月了，是吧？
两个月了，我们还在十四章。
哎，果然不负众望。好了，那我们下一周啊，讲定了要往前面去，往下面有一件更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啊，也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被忽略的啊。往下的圣经是越来越精彩，但是你得试货。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圣经，打电话281-561-9747，好不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啊，和白健在星期一的节目里面再见了。
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